你先开经本第25面，倒数第三行，从第7段看起啊，起。大愿之核心乃第18愿，然十念必生之究竟方便，实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今人也能因此法之异行而鄙视之，而轻此法门乎？这个是说，《无量寿经》48愿当中第18愿，如果我们将一切经呢来做一个比较，才晓得这个18愿的意义。古德曾经说过，他说一切经里面做一个比较呢，是华严经第一。这就是说，华严把一切经啊都比下去了。那么华严经跟本经做一个比较呢？本经第一，这把华严也比下去了。本经经文下居士的汇集本一共有48章，也或者称48品也可以。那么这48品哪一品是第一？第6品是第一。第6品呢，就是讲的48愿。这48愿之中啊，哪一愿第一呢？第18愿第一。这样做一个比较，诸位应该理解佛法的中心在哪里？就在这一愿呢。这一愿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十念必生。这个必生呢，就是十念成佛。你们想想看，佛度众生，十念能令众生成佛，这是佛法真正到了方便究竟处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更究竟的。你才晓得这个法门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确确实实是第一殊胜，无与伦比啊！不做这个比较，不晓得这个重要啊。那么这个经呢，我们讲过多遍。同学们呢，对于48愿呢，都很熟悉，都很熟悉。可是，要真正把它认识清楚，的确是不容易。真认识清楚了，我相信呢，你一定是万缘放下了。 一心细念，那你就是必定成就了啊！万缘放下，不但是世缘呢放下了，除世间的缘也放下了啊！无量无边的经论，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放下了，那就跟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在晚年啊，我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出啊，勉励我们同学。晚年是彻底觉悟啊，如果不是彻底觉悟，他说不出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这两句话不是彻底觉悟，决定说不出来啊。能说得出来这个两句话了，这叫大彻大悟啊，决定呢超过禅宗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超过啊。为什么呢？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过是了生死出轮回而已啊。要想圆成佛道，那还有相当遥远的时间啊，不是一生成佛啊。净宗彻底觉悟，世出世间万缘放下，一心息念呢，那他就是一生成佛，一生圆成佛道啊。所以这是一切法门都不能够啊比拟的。那么这是真正是没有言辞能够啊赞叹的啊，无法赞叹。这个地方几句话将这个所以然虽然不是很明白的说出来，也透出一个大概了啊。这个十念必生之究竟方便，实实在在是由于弥陀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这个究竟成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讲他断惑正真呢圆满了啊，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尽啊，圆满的正德，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一个意思。但是此地所讲的呢，重点不在此啊。为什么呢？这个意思一切诸佛如来所统证啊，他真正意思是在他度众生的方便啊，度生方便。度生方便呢，这就是十念必生，就是用这一句名号啊，六字洪名，而且十念必生，这是弥陀如来最极方便处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这个法子啊，虽然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这个法子，但是那一些诸佛如来通通用阿弥陀佛的方法来普度众生啊。因此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人 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换一句话说，净土三经啊，是一切诸佛度众生必定宣讲，不但必定宣讲，而且必定是多次宣讲啊，决定不是一次啊。这一桩事情呢，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这个事实也正是本经中所讲如来定慧究常无极的证明啊。这一句实实在在讲，就是赞叹第十八愿的成就啊。这个法门实在啊，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决定成佛啊，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这个太容易太简单了，反而叫人不相信了。啊，所以古德常有这样的感叹啊，说今人也能因此法之异行而鄙视之啊，说实在话啊，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面的人很多啊，即使是这个念佛修净土的。有许多人啊喜欢观无量寿经，我说观就麻烦了啊，他们喜欢认为啊大概麻烦一点，这个东西好一点，太简单了恐怕不太靠得住啊。像现在用的这个照相机啊，这是全自动的，我们黄念祖老居士叫做傻人照相机啊。全自动的，这很容易啊，很容易，可是人家照出来张张都漂亮啊啊，那个高级照相机又要对光圈，又要对距离，还要懂得色温啊，不见得能照得好啊，36张能照到一两张好的就算不错啊，那个很复杂啊，那价钱也很高啊，所以他老人家比喻啊，那种高级照相机啊，就像普通的法门，啊，一般法门；这傻瓜照相机就是念佛法门，人人会照，张张都好。啊，这是轻视这个法门是错误的，啊，是对于这个法门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才有这样的误会。我们翻过来啊，看幕后这一段。苏超云：“但持佛名，彼生彼国。”这或高或下，或深或凡，乃至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劫多生，居蒙解脱。这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呢所说的。语气非常的肯定啊，但持佛名这是很容易啊，真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家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用任何方法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就行了。这句佛号四个字六个字都可以。莲池大师当年在世，他自己念佛呢就念四个字啊。有人曾经问他啊，他说你老人家教别人呢这个念佛的方法怎么教法，他会教别人呢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呢，他说我自己念四个字。这别人听到就奇怪了啊，为什么你教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呢？啊，他老人家说，我这一生呢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客气话了都不必要了啊。南无是客气话啊，经里面讲智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啊。南无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啊，是恭敬的意思，恭敬阿弥陀佛，这些都是客气话客套啊。真正一心求往生了，客气话不要了啊。为什么呢？越少越好。你看六个字跟四个字比较就少了三分之一，更简单了，是越简单越好啊，就不要再找麻烦了啊。所以我叫别人，别人未必真正发心求往生啊，不愿意往生呢加一个南无好啊，恭敬阿弥陀佛，皈依阿弥陀佛啊，跟净土结一个善缘，种一个善根，意思在此地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但持佛名必生必国，这个鼻子语气非常肯定，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哪些人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呢啊，也就是使往生西方这对象呢，他老人家底下就说了，或高或下啊。这个高下是对菩萨说的，十圣菩萨就高，三贤菩萨了就下。三贤十圣啊，或圣或凡，这是对于声闻缘觉天人所说的啊。声闻缘觉是圣人，超越三界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住天，还是凡人啊？四圣六凡啊，他还是凡人。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把十法界通通包括了啊，通通包括进了，乃至于或心或意。啊，这也是讲十法界里面这些人啊，或者是相信，或者是怀疑啊，怀疑也能往生啊。啊，大经上讲的生边地啊，也能往生，只要具足信愿行啊， 那个性里面稍稍带一点疑，还是可以往生。或赞后悔，暂时听到这个法门，心里面欢喜赞叹。悔是回谤，对于这个法门完全不能够相信的，甚至于排斥的，这个排斥不但是外道排斥，外道的不信佛的，看到我们这学佛的人了，他就排斥。而净宗在佛门里面也受排斥，宗门教下九修初学尚且毁谤净土，不相信净土，这是自古以来我们也常常听到，也常常见到，赞净土，这是福啊，无量的福报，谤净土，那是无量的罪业，罪福必定有果报，但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呢，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呢，就变成善根了。所以这个怕不怕回报呢？不怕，人家看到我们念阿弥陀佛在那里讽刺回报，我们笑笑，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善根呢，种到他阿赖耶识去了，种子种下去了，多结多生，他将来果报受完之后多生多结之后遇到这个缘，他就相信了，他也修学，将来一定往生，为什么呢？他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念佛人遇到谤佛的人，合掌笑笑就可以了，不要去争执，他不晓得，我们清楚，他将来卧报完了之后，还是会跟我们一样念佛往生，这个就是所谓是三根普被立根成熟了。说至于当时何人当机呢？当时就是我们现代，哪些人适合修学这个法门，这叫做当机。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九修初习，续根立顿，善恶差别，这些通通都不论，都不是要紧的，要紧在哪里呢？底下这就要紧了，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对这个法门呢，你真正的相信，实实在在的相信，决定没有疑惑，因信发愿，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知道这个世间苦啊，这是觉悟啊，这个世间是真苦啊，发愿求生净土，从愿起行，行就是念佛， 为什么我们对于初学的同修不特别强调劝他念佛，去强调叫他去念无量寿经干什么的？这个诸位要知道，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什么原因呢？虽然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很勤，幸运没有。啊，那个幸运是若有若无。啊，他也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幸运不坚定呢？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知道的太少了啊，所以听说人家说好处，嗯，他也来学学念念啊，到真的这个紧要关头来了，他也不想去了，他把阿弥陀佛忘掉了。这个很多，就是利害当前的时候，他佛就不顾了。啊，这个就是显示对佛法没能真正理解。啊，我们只要是凡是有急难的事情，还去求鬼神，还去这个算命看相，还去看风水，啊，搞这些，说老实话的，幸运呢都不具足，啊，这样人不能往生，啊，信心不清净，信心不坚定，啊，这才叫你念无量寿经，啊，希望在这部经里面。真正的建立清净的信心，坚固的信心，从这个信心啊发求生的大愿，然后这句佛号句句相应，句句得力，这是劝大家念无量寿经的理由。大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无量寿经修学的宗旨。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的大愿，求生的这个愿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啊，一心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如是之人正是当机，只要符合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不往生。所以古人讲啊，这个法门呢，善导大师说的，一百个人修，一百个人往生；一千个人修，一千个人往生，称为万修万人去。那么这是讲第五段啊，这个。第五段呢，这是说明这个法门的当机啊。到这个地方呢，介绍完了啊，我们再看底下第六段。 在概要里面呢，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大段落啊，讲本经重要的意趣，大致通通都介绍出来。底下一部分呢，是属于佛学常识，知道了，对于我们修行会减少啊障碍，这是有好处的。第六是藏教所摄。那么藏教拿今天来讲，就是经典，像这个图书馆一样，这个大的图书馆，这是一部书啊，这部书啊，应该列在哪一类，列在哪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常识，所以藏呢，三藏经典，教啊，这是讲十二分教。我们看这个底下的文，凡体就经典，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啊？三藏里面它属于哪一藏？二藏里头它属于哪一藏？说在何时啊？佛是什么时候说的？判书何教啊？在十二分教里面，这个十二分教拿现代的话来说呢，可以说是十二种不同的题材啊。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种？说至此，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这个对于弘经的人是一定要知道的，如果不发心讲经弘扬这部经呢，自己修行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所以弘经的人这些常识啊，一定要知道。第二条里面讲，经典能包含蕴集文艺，故名为藏啊。这个藏这一个字来源含义我们要晓得啊。在中国这个图书的编纂呢，实在讲是佛法首开其端，这就讲我们现在讲图书分类啊，这是起源于佛教啊。佛教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开始编这个大藏经啊，把这个经呢分成三大类，就是经藏、律藏、论藏啊。那么到以后这个四库全书啊，就是仿照佛家这个方式分类啊来编的啊。当然现代是分得非常之细了，分得非常之多啊。最初开始，这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开的端。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方法啊，把这个经典呢分类。那么在佛法里面称为藏啊，藏就是它有蕴集包含的意思啊，称为藏。那么在中国这个释法里面呢，称为库啊，库也是也是包含蕴集的意思，仓库啊。所以这个藏跟库啊，是性质是相同的啊。那么它有两个分法。一个分法呢叫三藏啊， 三藏是经律论，经古时候翻作奇经，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那么把这个经奇呀就省掉了，所以我们就称为呀经藏，实在呢应当要加上奇，鉴别这个经呢跟我们世间所说的经不一样。那么它奇这个字怎么解释呢？上起诸佛所证之理，换句话说，一定于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我们也听得很多，但是并搞不清楚什么叫真如本性，搞不清楚我们说白一点使大家对这个含义能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东西就是真如本性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违背，这叫奇理第二呢，要奇合于现前大众的根基就是大众的程度必须说了之后人人能够理解，人人能够接受，人人能够欢喜，这才叫奇迹所以这就相当不容易，又要奇理，是又要奇迹那么这样呢，才称之为经。经全定句经里面呢多半是讲定的是戒定慧三学，经都是讲定的。律是法律是方法，是规律，就是戒律在这个三学里面是戒学论呢是研究讨论这是属于慧学研究讨论里面呢发智慧，我叫开智慧。世尊当年说法不是办佛学院，没有办学校，也没有教科书甚至给诸位说连讲义都没有佛当年在世是以应身为佛寺佛寺是教学佛门里面教学叫做佛寺，现在呢是给死人念经叫佛寺这个意思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在经典里面看到佛寺，你千万不要误会，一看到佛寺就是给死人念经了这个要知道佛寺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天天给大家讲经说法嘛，就这个事情吧，这叫做佛寺那么来的人见释迦牟尼佛的人没一定有近地来的，有远道来的，有本过来的，有外过来的来的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各行各业都有， 所以他们有疑惑有问题向佛请教，请佛帮助他解决困难。你就想想看，这个问题啊，就复杂的不得了啊！佛是真有智慧啊，不管什么人拿提出问题来请教他，他一定呢会给他讲解，会教给他啊。这个人来一问的一听呢，都得了利益啊，都能够开解，都能够觉悟。以后佛灭度了，弟子们把佛一生当中啊所说的这些给他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所以经典的内容是错综复杂啊，严格的去分，这个经讲定，那个经讲戒律，那个经讲会学，是分不出的啊。可以说佛每一次给人开示，戒定慧三学通通具足啊，通通具足。那么后人这个整理啊，依凭什么来分类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当中啊，他讲哪一种比较多，那分量占得多，就把它归作这一类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无量寿经，戒定慧三学通通都有啊，他讲定的部分比较多，那就把它归到经藏去了啊。你像这个《梵网经》，这大家熟悉的《梵网经》里面也讲的戒定慧三学，他讲戒律部分比较上多一点，就把它归到律藏去了啊。所以这个三藏分类是就经典里面所讲三学分量重的，用这个来分法。严格的来分呢，是每一部经里面三学通通都讲到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啊。所以佛经的分类是相当不容易啊，毕竟呢不像现在科学分类这么样的专啊，这么样的维系。那么佛法呢，它的目的不是在专，跟科学的方法不相同。佛法只有一个目标，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它就这一个目标啊。达到这个目标，他的教学就圆满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跟今天呢这个学校教育啊，科学教育啊，目标不相同，因此方法也不相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二藏。这个二藏的分类啊，就是大乘与小乘啊。第一个是声闻藏，声闻藏就是小乘法。第二个是大乘藏，叫菩萨法。小乘藏里面声闻藏有经律论三藏，菩萨藏里面也有经律论三藏。像我们现在的大藏经，我们中文翻的大藏经，阿含部分呢就是属于声闻藏啊。小乘经这个里面也分经律论三大类啊，阿含之外的这属于大乘佛法，它里面也分经律论三大类啊。所以它在三藏里面，我们无量寿经呢属于经藏。在二藏里面，这一部经属于菩萨藏，它 不是小乘经啊，本经广严大乘，佛说法是有表演的，佛教学的目的刚才说过了，是要令众生破迷开悟，是要令众生觉悟，因此他的方法手段可以说是无量的善巧。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带表演的，有动作的，啊，不是像啊，我们中国有一些法师讲经的，端在那里坐到眼观鼻，鼻观心的，这一部经讲完了，底下听众一个都没看到的。啊，佛讲经是活活泼泼，一言就是表演呐、啊。古大德有讲佛门的这些。